宝贵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带着一颗因这时刻的紧迫感而沉重的心来到你们面前。神的灵正在地上运行，呼召他的选民，他的精选之人，进入一个圣洁之地，一个充满能力之地，一个神圣任命之地。你们听到他的声音了吗？你们感受到内心深处的震动了吗？世界正在改变，黑暗正在逼近，然而，哈利路亚，神有一个渔民，一群被分别出来，被宝血洗净，为这时代被膏抹的子民。哦，神的儿女啊，那些被拣选的人将会怎样？那些全然降服，不是靠眼见，而是凭信心行走的人将迎来什么？答案是荣耀的，超自然的，确定的。神的手在他的子民身上。今天我向你们宣告，最好的尚未到来。哈利路亚。请与我一同聆听，因为圣灵将要揭示神的深奥之事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被神拣选是多么奇妙，多么神圣的事。这不是偶然，也不是人的意愿，而是神的旨意。当神的手放在一个人身上时，他的一切都会改变。世界可能不理解，但活神的灵在他们里面做见证。他们的生命上有一个记号，一个在灵界中被辨识的隐形印记。无论他们走到哪里，这个记号在灵界中都被认出。从世界的根基立定之前，神就已经认识他的子民。在星星被抛掷于天际之前，在高山屹立之前，在海洋被安置在界限之内之前，他已经将他的爱倾注在他的选民身上。这不是人的作为，不是善行或个人努力的结果，而是神的主权旨意。他的灵在运行，他的灵在呼召，那些属他的人会回应，因为深渊呼唤深渊。当一个人真正被神拣选时，有一种神圣的同在伴随着他们。这不是他们能伪装的，也不是他们能控制的，他就是存在。那是圣灵的本质驻留在他们身上，世界会注意到这一点。有些人会被吸引，有些人会厌恶，但无人能忽视。即使在拥挤的房间里，被拣选的人也有所不同。他们无法融入世界，也无法顺从世界的道路，因为他们被天上的呼召所标记。看看古时的先知，看看摩西，他无法逃避燃烧的荆棘。看看耶利米，他试图保持沉默，却发现神的话如同烈焰在他骨中燃烧。看看以斯帖，他不是凭人的设计，而是凭神的安排被安置在王宫中。当神在一个人身上留下记号，他们就永远改变。他们被分别出来，被呼召到更高的标准，无法像其他人一样生活。被拣选之人的神圣同在，即使在他们的言语、举止、面容中也显而易见。当他们走进一个房间，带着天堂的馨香，或许他们自己并未察觉，但周围的人能感觉到。魔鬼认识他，黑暗因他而站立，地狱的国度因此被扰乱。这就是为什么被拣选的人会面临反对，不是因为他们的肉身，而是因为住在他们里面的灵。神在被拣选之人身上的记号，并非总是容易背负的。他使他们与众不同，常常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。他们与世界格格不入，也无法回到从前的生活方式。一种分离发生了，他们远离了曾经看似重要的事物。肉体的欲望逐渐暗淡，对神的事物的渴慕却日益强烈。他们的饥渴无法被世俗的享乐满足，他们的干渴唯有神的同在能解。即使被拣选之人试图抗拒，试图逃离，神的同在也不会离开他们。约拿逃跑，但神的呼召追随他，甚至到了海的深处。大卫躲在洞穴中，但神在他生命中的膏抹无法被否认。彼得否认了主，但圣灵仍然找到他，恢复他，并大大使用他。一旦神的手放在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就不再是原来的自己。被拣选带来一种重量，一种责任。这不是轻率的事，也不是可以轻视的。神的同在不是为了个人荣耀或肉体的满足，而是为了一个目的，一个记号，一个印记，一个更大的呼召。被拣选之人不再属于自己，因为他们是用重价买来的。 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因为他们的公民身份在天上。他们的脚步不是凭自己的智慧，而是由主所引导。无论他们走到哪里，市场、职场、教会或街头，神的同在与他们同在。他们可能不总是感觉到，也不总是看到，但别人会看到。迷失的人会被吸引到他们身边，寻找答案。被黑暗捆绑的人会感到对抗，无法在他们所带的光中站立。被拣选之人无需宣告自己是谁，因为他们里面的灵比言语更有力。背负神的同在是有代价的，被神标记是有代价的。这会让你失去舒适，失去名声，甚至失去关系。但对被拣选之人来说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与神的同在相比。没有任何世俗的财富、人的认可或短暂的享乐能满足被神触摸的心。世界可能不理解他们，但天堂认识他们。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行走，而是靠那呼召他们的力量。哦，宝贵的弟兄姐妹们，要知道，神的呼召并非没有试炼。一旦神的手放在一个人身上，一旦他们被分别为他的目的，仇敌就会起来攻击他们。被拣选之人的道路并不平坦，他们会受试炼，被试验，被四面压迫。但这些试炼不是要摧毁他们，也不是要让他们无从修复，而是要炼净他们，坚固他们，预备他们迎接前方的更大工作。当神呼召一个人，他不会让他们停留在被找到的地方。他开始一个过程，一个炼净的烈焰，烧尽肉体的杂质。这烈焰并不舒适，不是天然人所渴望的，但却是必要的。因为高抹是有代价的，背负神的荣耀没有捷径。神的同在的重量要求净化，剥去一切不属于他的东西。看看约瑟，从小被神拣选，得了异梦和异象，但他要进入呼召的丰满之前，被扔进坑中，卖为奴隶，被诬告，被关进监狱。这些试炼并非神弃绝他，而是预备他进入王宫的过程。每一次艰难，每一次背叛，每一次痛苦，都在塑造他，使他成为有朝一日能站在权柄中救一国的器皿。仇敌总是试图让被拣选之人灰心，耳语谎言，说他们被遗忘，挣扎毫无意义，神的应许永不会实现。他会利用人、环境，甚至他们自己的思想来动摇他们的信心。但试炼不是神缺席的证据，而是他在做工的证明。因为他爱他所管教的人，他试验他所信任的人。他允许烈焰到来，不是要吞灭他的选民，而是要彰显他在他们里面的能力。被拣选之人所面临的试炼，往往是使他们分别出来的东西。别人可能在压力下崩溃，但他们被神隐形的手扶持。别人可能失去盼望，但他们紧抓住应许。风暴可能在他们周围肆虐，但他们依然站立。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因为在他们的软弱中，他的能力得以完全。试炼教导他们依靠神，即使看不见前路，也要信靠他。被拣选之人的生命中会有一种破碎，骄傲的破碎，自我依赖的破碎，一切虚假保障的破碎。神会剥去阻碍他们的事物，移除那些与他旨意不合的关系，拿走那些阻止他们进入他同在的舒适。破碎虽痛苦，却有目的。在破碎中，高抹得以流淌。在破碎中，他们学会真正依靠神。被拣选之人常被误解，被嘲笑，被拒绝，甚至最亲近的人也可能转身离开。耶稣自己也被藐视，被背叛，被钉十字架。仆人不比主人更大，若他受苦，跟随他的人也必如此。但苦难不是故事的结局，试炼不是结论，他们只是通往更大荣耀的必经之路。烈焰会来，风暴会狂，呼召的重量有时会感到沉重，但被拣选之人会发现神与他们同在。他不撇下他们在试炼中，他与他们同行，坚固他们，扶持他们。他是烈焰中的第四人，分开红海的那一位，对风暴说平静的那一位。试炼不是要摧毁，而是要炼净、坚固、预备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当神呼召他的选民，他不会让他们空手前行，也不会让他们自生自灭。
他是供应之神，保守之神，开路之神。
被拣选之人不依靠人的资源，也不依赖世界的系统，他们被更大的超自然的力量所保守，他们行走在神的供应和保护之下，因为他们在大能者的遮盖之下。从古时起，神总是为他所呼召的人供应。当他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家乡，他没有让他毫无供应的漂流，他赐福他，繁增他，引导他。当他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没有让他们在旷野挨饿，玛阿从天降，水从磐石流出，他们的鞋子没有穿破。当以利亚在干旱时独自站立，神差乌鸦在溪旁喂养他。当溪水干涸，他差他到撒勒法的寡妇那里，那里的油从未用尽。这就是神的作为，他不呼召而不装备，不差遣而不保守，不高抹而不提供完成使命所需的一切。被拣选之人可能穿越旷野，但他们不会缺乏，可能面对饥荒，但他们不会挨饿，可能被仇敌包围，但他们不会被击败。神的供应不受人的经济限制，不受世俗的局限。当神说他会供应，他会以超乎逻辑的方式成就，让人无疑是他的手在做工。神不仅供应被拣选之人的需要，他还保护他们。有一道篱笆围绕他们，一道神圣的盾牌，除非为更大的目的，仇敌无法穿透。看看但以理在狮子坑中，狮子的口被封住，看看三个希伯来人在烈焰炉中，头发未被烧焦，原本要毁灭他们的火焰反倒解开他们的捆绑。被拣选之人可能被扔进危险之地，置身混乱之中，但他们并不孤单，神的同在环绕他们，遮盖他们，保守他们。仇敌会试图攻击，但无法触碰神所遮盖的，没有一件武器能伤害他们，箭矢虽飞却找不到目标，风暴虽起却无法吞没他们。被拣选之人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或智慧，而是靠大能者的手的保守，他走在他们前面，与他们同行，站在他们身后做后盾。有一支看不见的天军围绕他们，天使为他们征战。即使希望看似全无，即使自然环境看似无路可走，神总会开一条路。当以色列人站在红海前，仇敌从后追逼，看似无路可逃，但神一开口，海水便分开。以利亚的仆人看见敌军围困，恐惧万分，但以利亚祷告，仆人的眼睛被开启，看见天军远比敌军强大。被拣选之人不可用肉眼看，因为他们的供应和保护来自看不见的领域。世界可能疑惑他们如何存活，如何继续，如何在逆境中不被摇动，但被拣选之人知道，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才能，乃是靠耶和华的灵。他们被更大的力量扶持，被永不枯竭的源头保守。当别人缺乏，他们在丰盛中行走；当别人恐惧，他们站立在信心之中；当别人被击败，他们继续前行，不被触动，不被摇动，不被移动。神是他们的避难所、供应、堡垒，他所命定的无人能阻挡，他所应许的无敌能偷窃。被拣选之人行走在超自然的供应和保护中，因为他们属于那位君王。哦，宝贵的弟兄姐妹们，当神呼召他的选民，他不是呼召他们闲散，也不是毫无目的分别他们，他们有使命，一个神圣的任务，一个天上的命令。他们不是来此仅仅生存，漫无目的度日，融入背景。他们被赋予能力，为要完成神的旨意，被高抹去成就远超自己的事。他们不靠自己的智慧，也不靠自己的力量，他们是神能力的器皿，是大能者手中的工具，在地上执行他的神圣旨意。被拣选之人身上的高抹，不是为个人荣耀，也不是为自私的得意，而是为建立神的国，将光带入黑暗，打破锁链，释放被掳之人。当神赋予一个人能力，他必给予方向，他倾倒他的灵，必定有使命。被拣选之人带着权柄，带着目的，带着在世界根基立定前就写定的命运被差遣。他们不是漂泊的灵魂，也不是环境的受害者，他们是天国的使者，带着呼召他们的那一位的权柄行走。 看看摩西曾经恐惧逃跑，怀疑自己口才，但当神赋予他能力，他站在法老面前宣告，容我的百姓去。看看大卫，一个被忽视的牧童，但当神的膏抹临到，他不再留在田野，他进入命定，击败巨人，带领一国。看看以斯帖，一个无权的孤女，但当神的恩宠临到，他进入王宫，成为救他子民的器皿。当神赋予他的选民能力，他不问他们的资历，也不考虑他们的局限。他不寻找能力，他寻找愿意的心。他使软弱的变为刚强，使不配的充满他的荣耀。被拣选之人不靠自然手段，不依赖世俗资源，他们的力量来自活神的灵。他们带着胆量前行，不是因为他们是谁，而是因为他在他们里面。他们的生命富有使命，他们出生在这个时代，这一代并非偶然。仇敌会试图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让他们灰心，使他们相信生命无意义，但被拣选之人必须记住，他们在母腹中尚未成型时，就已被分别，被任命，被差遣，带着神圣的目的。他们不是来跟随世界的模式，而是来改变气氛，带来转变，完成父的旨意。神的赋予不仅是给大神迹和骑士，也是给忍耐、坚持和在试炼中站立的稳。被拣选之人不易被摇动，不被眼见的事物动摇，也不因暂时的挫折灰心。他们内心的火焰无法被熄灭，他们的呼召无法被撤销。尽管仇敌兴起，尽管反对来临，他们继续前行，因为神的手在他们身上。他们不为自己而活，不寻求自己的旨意，他们将一切摆在耶稣脚前，知道自己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。他们被赋予能力去服侍，去传道，去顺服神的声音。他们的每一步都有主引导，他们的每句话在灵里都有分量。他们不浪费气息在空洞的事上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话有能力。他们不浪费精力在分心的事上，因为他们专注于前方的使命。被拣选之人行走不同，带着目的而动，带着权柄说话，带着信心行动，不是信靠自己，而是信靠呼召他们的那一位。他们不平凡，因为神的能力住在他们里面。世界可能不理解他们，但天堂认识他们。他们在人眼中可能不显眼，但在灵里，他们是巨人，是战士，是代祷者，是收割中的工人。他们被赋予能力为要完成使命，被膏抹为要执行任务，被分别为要行父的旨意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被拣选之人的旅程并非没有试炼，没有反对，没有深刻的挣扎。但请听着真理，他们的故事不会以失败告终，他们的道路不会通向毁灭。被拣选之人注定要得永恒的胜利，被羔羊的宝血封印，被神的能力扶持。他们不是为胜利而战，而是从胜利中征战，因为仗早已得胜。世界可能震动，列国可能站立，但属主的人站立稳固，因为他们的命运不由地上的环境决定。他们的命运已被写定，被封印，无人能改变。他们可能四面受敌，但他们不是独自征战。有天上的军队为他们征战，天使在他们前面与黑暗势力交战。仇敌会试图让他们灰心，使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失败、软弱、无法得胜。但神的话永远长存，他的应许不可动摇。任何仇敌的攻击、黑暗的诡计、地狱的谎言，都无法抹去神对他们生命的宣告。看看过去的圣徒，看看保罗，被打、被囚、被四面逼迫，但他大胆宣告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看看斯提凡，为他的见证被石头打死，但在死亡包围中，他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看看约翰，被流放到拔摩岛，但在孤立中，他领受了耶稣基督的大启示。被拣选之人可能穿越烈焰，可能忍受艰难，但他们的结局是胜利。他们的胜利不在世俗的成功，不以财富、名声或人的认可来衡量，而在他们的忠心、忍耐和对神的坚定信靠中。世界可能嘲笑他们、拒绝他们、抛弃他们， 但他们不属这世界，他们属于更高的国度，更大的实际，永恒的应许。今生的苦楚与将要显明的荣耀相比，算不得什么。痛苦是暂时的，奖赏是永恒的。仇敌会试图磨损他们，告诉他们劳苦是徒然的，祷告无人听见，牺牲无人注意。但神看见，神知道，神是信实的。每一滴眼泪都被数算，每一场暗中的征战都被记在天上，没有任何东西是浪费的，没有任何东西被遗忘。被拣选之人不活在暂时的得意中，他们定睛于天上的事，定睛于那等着他们的生命之冠，那不可偷窃，不可朽坏，永不褪色的产业。世界可能称他们为愚拙，但在天堂眼中，他们是得胜的。世界可能说他们输了，但在灵里，他们早已得胜。他们不活在恐惧中，因为他们知道谁掌管他们的未来。他们不退缩，因为他们被圣灵封印。坟墓不能拘禁他们，死亡不能辖制他们。那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住在他们里面，因他活着，他们也必活着。仇敌会试图让他们沉默，但他们的声音将在永恒中回响。他们所面对的试炼只会炼净他们，他们所忍受的风暴只会拉近他们与父的距离。世界可能不理解他们的信心、忍耐和盼望，但他们无需世界的理解。他们凭信心行走，不凭眼见。他们前行，知道那看不见的远比看得见的更伟大。被拣选之人不活在今天，不活在这世界的短暂享乐中。他们忍耐、坚持、向前，知道有一天，每一滴眼泪将被擦去，每一场征战将结束。他们将站在宝座前，听到那句话：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那是他们的命运，那是他们的产业，那是他们的永恒胜利。